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灵，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一刻啊！感谢神，经过这个昨天那么大的强震，我们今天都能够平安在这儿上课啊！昨天我还想说，大概今天的课大概会不会受影响，因为看到灾情一再出来哈。那刚好是921大地震后的第921天，这么凑巧。我们发生昨天这件事，那结果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平安在这儿，非常感谢神。那今天要上这一堂课，我说真的很惶恐，很害怕。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很胆小的人。所以我一面念书一面很后悔，我为什么要接这堂课？但是神的工我真的不敢推卸啊！所以接了之后是真的是很认真在念啊。不过我觉得说最近有点记忆力比较衰退，但比较老了哈，所以又加上这种以色列史的书哈，很庞杂很多，但是都没有系统啊，所以必须要我们自己念了很多书哈，下礼拜会给各位书目，那个书至少60本以上哈，所以要很多书这样自己来整理来综合啊，所以感觉上蛮困难的一件事，又加上觉得自己最近记忆力越来越差，所以觉得有点害怕哈。因为过去我讲课都是用背的，所以我今天求神帮助哈，能够顺利，总是不要对不起各位，因为各位实在是太累了哈。下班然后接着这样来这儿上课，真的很感谢神哈。而且各位我都觉得说，会选这个延伸班的客人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人哈，而且都是道理很有深度的人，所以让我感觉那种压力越来越大哈。我求神帮助了哈，因为我们都是为神的功劳在做努力的哈。也愿神纪念各位的辛苦。那我来最后来那个提一下，就是说我们这堂课哈，分数怎么算哈？其实分数不算什么哈，这个我一向在学校教书哈，对分数呢不太要求学生的分数，只要上课认真听就好哈。因为何况我们大家都这么累啊，所以我们不采用考试的方式哈，我们是。写个小报告哦。上课如果每次都有出席，那就60分，不及格了，就有学分了。然后剩下那40分就是你写个小报告，那个小报告也不多哈，一张稿纸之内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很灵感来了，很有兴趣，那你多写几张也无所谓哈。因为我自己去修那个师大这个暑假研究所的时候，一个暑假2个月修五个报告。每个报告要写25张，哦，2个月之内，而且那种报告有的是文言文，真的是读到哭了，写到哭哈，所以我觉得说没必要，给各位这么大的压力，我们就只要来听一听啊，那多少大家互相，研究，其实我也很谢谢各位了哈，如果不是三重开这个班的话，我也很惰性，书很多。5年前在北区延伸班读过的东西，现在也慢慢的忘掉。那还要谢谢我们三重这一班，让我有机会再念书念词啊。那我们今天要开始上课哈，我想每一位都拿到这张讲义啊。很抱歉啊。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不讲以色列国历史？为什么我要讲以色列民族史？那么请你看第一章讲义，我今天因为来不及把整本讲义带过来所以下礼拜各位就会拿到整本讲义那我今天就先印我今天要上的第一页跟第三页那么请你看第一页那个下面那个第一大点的地方以色列史概说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不讲以色列国的历史，偏偏要讲民族史因为国家的定义是什么？我想各位我们都念过公民，国家的定义就是有人民、有土地、有政府、有主权，那有这4个条件之下才叫国家。那以色列呢？有国家呢？总共加起来不到700年，所以我不能讲以色列国历史，各位，请你看第四点开始，就是他有国家，王国时代，那就是扫罗第一个国王，大卫第二个国王，所罗门第三个国王，那接下去就是他们国家分裂了。所以请看第5点，南北朝的时代，这样子4跟5哈，2个时代加起来啊，总共500年，大概500年左右。 然后接下去你就看到都被外国控制了哈，都是别的国家把他那个赶来赶去，抛来抛去。所以等到他再有国家的时候，已经是第十点，对不起，第九点，马加比的时代，短暂的推翻外患，短暂的自己独立了，大概80年左右。然后接下去就又希腊啦、罗马又开始欺负他，所以你会发现，从此大概有2000年都被抛来抛去，2000年都在流浪，被赶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都没有国家。哦，那2000年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8年，哦，所以请看各位，请看第13点，他们才再度又回到他们的故乡，建立了国家，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大概50多年左右，哦，所以总共加起来他的国家不到700年，哦，所以我就喜欢从以色列民族史，我喜欢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因为如果从亚伯拉罕开始讲的话，可以讲4000年。亚伯拉罕大概是西元前2000年的人，哦，是可以讲4000年的历史，比较有东西可以讲，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以色列民族史开始来上哈。各位，你觉得以色列民族史，你觉得应该从哪个人开始算？有人说从摩西开始算，啊，有人说亚伯拉罕，没错，就分这两派的人，哦，啊，有人呢说应该从摩西开始算，为什么？因为摩西的时代才有以色列人这个名词，啊，摩西的时代才有文字，以色列人才开始写字，哦，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从摩西开始算，但是。另外一派人就是像各位，就是对圣经呢这个信仰非常好的人，就是说我们应该相信圣经，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哦，啊，所以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看到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呢如果在跟你介绍他的祖先的时候，他会涨红的脸，然后他会很神气很得意的告诉你，我是亚伯兰，哦，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是耶和华的选民，他会非常高兴的、很光荣的跟你讲这句话。所以既然他们都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所以我们应该从亚伯拉罕开始说，哦，啊，但是呢，一般呢，啊，这个社会上的学历史人呢，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要证明一个民族的存在，要证明一个国家的存在，哈，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要有文字，亚伯拉罕有没有文字？有文字就能证明他存在，哦，啊，第二个，如果你找不到他写的字，你应该找到他的遗物，还有他的遗迹。你看那个阿里亚讲的话，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哦，啊，所以至少找到他用的东西，或是他住过的地方。结果我们发现，你去找亚伯拉罕的文字找不到，他没有留下文字，他没有留下任何记载。你去找亚伯拉罕的这个什么遗迹啊、遗物也没有，从来都没有。是难怪有另外一派学者就会觉得说，应该是摩西开始的，因为摩西写摩西五经，就是我们最前面这五卷，创、出、立、民、生，好，哦，摩西五经，哦，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摩西瞎掰，摩西是杜撰，摩西呢他呢乱讲，哦，根本没有亚伯拉罕这些人，就是他自己呢乱掰一些这个伟大的这个祖先出来，哦，啊，他们也认为说摩西写的创、出、立、民、生这五卷呢，创世纪是假的，是他乱编的。是摩西这样被冤枉，哦，这样不白之冤。说真的，我们呢这个信仰这个比较纯正的，我们觉得圣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可是那一些呢，这个比较有科学的、比较走世间路的那些人，他们就觉得说，哎，找证据啊，没有文字总该找到遗迹啊。可是都找不到，啊，那你凭什么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第一代祖先？哦，很感谢神呐，啊，到了19世纪哈，啊，考古学呢，啊，终于呢让摩西呢，啊，终于能够还他的清白。他们终于不再冤枉摩西说乱掰啊、乱杜撰，哦，19世纪呢，欧洲人他们呢流行收藏古董，很喜欢我们东方的东西，哦，因为欧洲他们呢有一群传教士叫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那其中最有名的，我想各位都知道，利玛窦啊，哦，这些人，他们来到中国哈，哦，啊，一方面来传教，一方面把他们的科学带到中国。然后他们当他们要回西方的时候，就把我们中国的诗书啊、五经啊、哈、道德经啊带回西方，然后就把我们中国的瓷器啊、茶叶啊、哈这些东方的东西带回去，所以慢慢他们就兴起一股对东方的这种热。 那么在这东方热当中呢，哎，刚好有一个法国的医生哈，这个人叫博塔，大概1842年，就是150年前的人类了。啊，这个博塔的医生呢，他被派到了伊拉克呢当外交官啊。伊拉克就是这个地方，波斯湾的上面。啊，他被派到那个波斯湾的上面那边呢，就今天的伊拉克。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伊拉克这国家哈，在那个时候呢。这等于是驻土耳其的领事，这医生呢，他在这个这一条河，这条河是就是圣经写的哈，底格里斯河。那这条河就是圣经写的幼发拉底河。那他在底格里斯河的旁边呢，就啊闲暇的时候下班了，他就出来逛了逛。他出来逛都是沙漠啊，这哪像圣经所写的？哇，那么肥沃的地带，说古代呢是那么精华区，他就有点啊圣经乱写。不过他对这个沙漠中呢走来走去的时候，他感到最大的兴趣就是奇怪，这个沙漠中呢沿着河边呢一片沙，为什么有一坨一坨的那个土丘？啊，这些土丘到底是什么东西？高高的这样一坨一坨。所以后来就去挖，哎，他真的挖对了，哦，真的挖下去就对了，因为那些土丘就是他们亚伯罕他们那个时代哈，他们的遗迹的，就在那个地方。哦，啊，那些呢？他们亚伯罕他们那个时代呢，就说如果房子倒塌了，哦，像昨天呢那一场地震呢，我们家附近那个承德路那边的房子塌了2层。那今天我听到新闻报道，他中午要拆，马上再拆。哦，如果这亚伯罕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拆，他是直接把它铲平，他直接在上面又盖新房子。那因为呢，亚伯罕他们那个地方的房子都砖做的，哦，那砖做的。就比较动不固了，所以大概30年、20年呢，就又塌了。这等到20-30年之后又盖上去，铲平了又盖，铲平了又盖，所以一代一代呢，最后就变成他们的房子就越来越高。所以等到后来呢，这边气候变化，哦，然后呢，这个水呢，河水呢越来越少，加上灌溉系统也破坏了，因为政府呢不好啊，无政府状态之下，没有人在注意那些水库啊、运河啊，所以到最后呢。已经没有水了，人就越搬越都搬走了，啊，人搬走之下呢，很多沙呢流沙的流过来，就把这些高高的房子就盖起来了，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片沙漠当中，就一坨一坨的土丘呢在那边。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哎，这个医生呢，啊，他这样挖下去真的是挖对了，其实他也没有信心会挖到什么，他就只是觉得说，哎，闲暇嘛，好玩嘛，哈，哦。其实在那之前已经有人挖过，可是都没有挖到东西，挖得太浅。啊，这一次挖得很深，哦，没想到呢，挖得很深，挖下去呢，居然意外的，哎，居然出土了一些呢，很像王宫用过的东西。那最后找专家学者来鉴定之下，发现那是亚述的东西。哇，当时呢，这件事情呢，就让欧洲那边呢，非常的开始哇狂热起来了。甚至呢，法国政府一听到，哎，他们的外交官呢，用私人的钱呢，挖到这个亚述的东西啊，所以法国政府就出了很多钱呢，很多人力物力就赶快赶过来。财力，通通呢来到我们的亚洲这个哦波斯湾这边，就大量的人在那边挖哦，结果这样政府的力量资助之下，果然呢，啊，挖出一个亚述的王宫。那这个亚述的王宫是谁的王宫啊？就是我们圣经呢，啊，南北朝时代，如果你有看列王纪下的时候，你就看到北朝被灭掉了，西元前721年呢，啊，北朝被灭掉了，是被谁灭掉？啊，那个灭掉北朝的那个国王呢，他们就把他叫做亚述的拿破仑。哦，表示他武功很厉害，哦，不过圣经没有写他的名字，圣经只是写说他的前一任去围北朝的王宫，哎，围我们北朝的京那个首都，啊，围了3年，啊，其实是他前一任呢，围了1年多就被他篡位了，啊，他篡位之后呢，就把我们北朝灭掉，啊，最后成为亚述最强的国王，哦，那个叫绍尔根大帝。啊，我们的这个刚刚讲的法国这个医生呢，就是挖到这个北朝最，对不起，不是北朝，亚述最厉害的这个拿破仑的，哦，被称为拿破仑的这一个绍尔根大帝呢，他的宫殿整个出来，哦，就同时呢，大量的那个文物就往法国的罗浮宫去了。所以各位，如果去年你有去看这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个特展，哦，联合报办的在历史博物馆，我也去看，哦，它很多呢那些呢这个。养河呢，哎，出土的东西，那就是当时他们这一窝蜂挖出来的。 啊，所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英国也来了，德国也来了，欧洲很多考古学家都赶快靠近，所以兴起一股呢在挖掘亚述的这一股风潮，我们就把它叫亚述学。啊，结果越挖越挖，没想到呢竟然还挖到亚述后面的那一个国家新巴比伦帝国。那个新巴比伦帝国就是但以理书写的那个阿爸国王尼布甲尼撒，也挖到他的宫殿，挖到他的那个东西了，然后再挖再挖呢，不止挖到亚述后面的新巴比伦的东西，也挖到亚述前面的古巴比伦的东西。那个古巴比伦的东西呢，大概就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东西。甚至再挖呢，挖的越往下面挖，往上面这样挖下来，挖到了我所画的紫色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一故乡乌尔城。挖到那里的时候，哇，这篇消息一报道，大家一听乌尔不是圣经写的东西吗？就很多呢圣经学者开始呢眼睛都亮了，哇，真的挖到圣经的东西，那表示人家都在骂说摩西瞎掰啊，乱写创世纪啊，哦，那我们赶快去挖，说不定可以呢挖出东西来证明创世纪说的一切都真的。就果然呢更多人加入这种挖掘的行列，那最后呢真的呢挖出了亚伯拉罕之前呢更前的那一些呢古代的历史，就从此呢我们说这个创世纪呢所写的东西就被证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挖到乌尔城啊，有很多的那个文件，因为亚伯拉罕的故乡乌尔城是世界上最早会写字的地方啊，他们写的字都写在哪里啊？他们都写在那个泥土上面，我们今天都写在纸上面啊。那这两河流域呢，你就知道那粘土最多啊，河边的土最多，所以他们当地的人要写字哈，就把河边的粘土哈挖一坨出来，然后把它揉一揉，揉成长方形，然后开始写。用什么写哈？亚伯拉罕当时写字就是用河边的芦苇再一根起来写字啊。那芦苇在写的时候，那个芦苇的梗在写的时候，那泥土嘛，所以你要用力按下去。用力按下去，那个字呢，当你要收尾的时候，那个字就会变尾巴尖尖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写成这个字的话，那他们呢写出来字就会变这种。所以亚伯拉罕他们时代的字就长这个样。好，那我们叫楔形的，我们叫楔形文字。三角形，尾巴都尖尖的那种字。哦，啊，从左写到右，啊，写到这个最后一行的时候，没有泥板可以写了，翻到背后再写啊。当然当他们要写下一页的时候哈，他就会把前一页的最后一行再重抄一遍，然后再写下去啊。所以当时他们就挖到了乌尔城呢很多这样一板一板，那你就知道哇，我们的书可以写好多，薄薄的写好多，他们那个一板呢写不到多少字，所以那个泥板非常多非常重，终于呢把它凑一凑，终于呢找到世界最早的史诗，那就是他们乌尔以前的国王叫吉尔加梅神哈，他的时代写的史诗。那这个史诗呢，大家一看不得了，这里面所写的都跟创世纪的那个历史很像，只是他没有写亚当，只是他没有写夏娃哦，人名不一样，但是所有的过程故事都一模一样。那么又里面又挖到有那个大洪水这个故事，有方舟的故事，都跟创世纪一模一样。我们要了解哈。当大家在挖这些东西的时候是150年前，可是我们这本圣经有多久？这本圣经摩西呢开始算的话，这本圣经至少3500年以上，但是我们挖到跟圣经同一个时代的那些史料是最近才挖的，是当然让大家更相信哦，圣经写的创世纪呢绝对是真的哦。后来甚至还挖到呢这个乌尔呢那个地下的冲击层，表示它有被水淹过，真的有大洪水那种遗迹呢，所以最后大家就证明族长亚伯兰、以撒还有雅各这三个族长存在不存在？绝对存在，他们绝对呢不是摩西呢杜撰，哦，绝对是不是摩西呢乱讲说哎呦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所以最后呢，大家终于能够证明了创世纪是真的哦。所以我们说，人类大概到了这个19世纪呢，有这些考古学的帮助呢，总算还原摩西这种清白哦。好，那我们接下来提到就是说，我们挖到后来还是没挖到亚伯拉罕写的字啊，也没有说哪一张纸是亚伯拉罕说我的字迹啊，对不对啊？你也没有挖到哪一个什么碗啊，哪一个的盘子啊，说是亚伯拉罕留下来的，那凭什么说那些东西就是亚伯拉罕他们时代的东西哦？ 为刚刚提到说他们挖出来很多史料竟然跟圣经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好，第一个我们发现，我们看到圣经呢会写神跟挪亚立约，那个红啊，那个记号啊，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哦，神跟摩西所带出来那群人在西乃山下立约。圣经常常在写立约的事，我们挖到那些那个泥板，哦，就是刚讲到他们两河里面两河的人在写的那些泥板，哦，那些字，就是很多呢立约的泥板，因为在那个地方，哦，他们的文明非常高。这个依照学者讲，哦，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文明呢，大概到人类到十九世纪才能跟他比，等于是人类呢，这样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乌尔那个时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么高的文明，哦，所以他们那个时代经济非常繁荣，商业非常发达，所以商人之间呢会订契约，哦，还有他们的法律也非常的严格，所以法律也都写在那泥板上面，所以我们就从那个哎，圣经里面在订契约，神跟人订契约，也看到挖出来的东西也是订契约这种习惯。我们认为亚伯拉罕他们这时代有这种习惯，那绝对有他这个人存在，哦，那第二个证明，哦，我们说亚伯拉罕的时代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到处乱搬家，对不对？他从第一故乡乌尔搬到第二个故乡哈兰，乌尔是今天的伊拉克，哈兰是今天的叙利亚，还能够搬到红色地带圣地迦南地，他可以 到处乱搬，为什么呢？哎，我们挖到那些史料终于知道了，哦，原来那个时候呢红色那个圣地很少人在住，本来那个地方很热闹很多城市，但是在亚伯拉罕进去之前呢，他们曾经有外患大量的入侵，啊，那些外患就是圣地所写的迦南地的人叫亚摩利人，啊，他们大量入侵呢就把很多城给毁掉，哦，啊，在他们那个地方的习惯就是说他们征服了一个城之后呢，毁掉这个城还会把人都杀光了，所以你也不要看到这个约书亚记呢带着我们选民呢进去这个圣地，哇，怎么那么狠心呢，啊，那样子呢去到哪里就杀人整个灭绝掉，哦，当然这个约书亚呢会带着选民灭绝那一些人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下次再说，啊，最主要是当时他们就有这种习惯，把那个城征服就要把它毁掉，所以这亚摩利人进来这个城之下就把圣地呢很多城都毁掉，啊，到亚伯拉罕进去的时候，哈，亚摩利人已经开始慢慢在恢复那些城市，不过很少。啊，既然城市很少，哈，所以亚伯拉罕那就可以到处搬家。他，啊，只要跟来到这个地方，哎，三重地带，啊，只要跟三重这个辖区的行政官讲一下，啊，里面有好多偏僻荒凉地带都没有人住，那我在这边寄居一下，啊，他们就可以，哈，哦。所以我们看到他可以随意的搬家，这跟挖出来史料呢，啊，正好符合，就是因为人烟稀少，哦，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要证明，哎，亚伯拉罕呢，他虽然没有留下字，虽然没有留下遗迹，可是我们挖出来的一些史料呢，竟然好多订契约的人名都叫亚伯拉罕，哎，一定是同一个时代才会也他也叫亚伯拉罕，一定有他的存在啊，要不然那些那个时代就是有亚伯拉罕这名字，哦，啊，就是有亚伯拉罕的弟弟哈兰的名字，也有亚伯拉罕弟弟拿赫的名字，还有便雅敏这种名字很普遍，哦。还有什么雅各的名字也非常普遍，约伯的名字也非常普遍，在那个时代人大概都喜欢叫这几个名字，哦，我想我们台湾的社会也是一样，最近这个年轻的父母亲都很聪明，所以他们为儿女取名字都很特别，哦，不会像我们那个时代，我们这个中年人的那个时代，台湾苦哈哈的环境，大概父母亲取名字都是很俗啊，哦，啊，都是这样取通用的名字，啊，哦，所以我小时候我很讨厌我的名字，我叫姓曾，我们罗龙教会就好几个什么曾什么曾，我就我好俗，我名字怎么这么俗气，哦，可是后来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了解姓曾，就是因为我祖父他是长老会的长老，他一直都没有还没有信我们教会，哦，那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爸问他，啊，取什么名字，他说你们信真耶稣教会啊，所以就叫姓曾，哦，啊，后来当然我祖父到了这个后来六十几岁校长退休之后，他后来也来归主，很感谢神啊，啊，所以我也越来越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哈，啊，所以在我们那个时代苦哈哈的时代，大概其实同学们的名字大部分都叫什么金呐、啊、银呐、啊、珠啦、啊、宝啦、啊、花啦、啊、啊，所以我学校的同事呢就有三个金呢，啊，哈，那个时代台湾真的很穷哈，啊，穷到需要靠美元哦，啊，所以记得那个时代。 那个很多人穿内衣裤都穿那个美国的面粉袋啊、哦。我想如果这里面有年纪跟我一样老的大概就有印象、哦、美国会把美元啊面粉援助我们，然后我们的教室比较漂亮的一定叫美元教室、哦、那么大家呢很多美国援助之下的面粉袋舍不得丢，那就把面粉袋呢做内衣内裤，所以内裤的那个裤子后面都会有美国国旗啊，还有呢25公斤，对，那面粉袋25公斤、哦、啊，大家都穿着街上跑，也没有穿外裤就街上跑，因为很穷啊，赤着脚啊，所以这样子面粉袋呢，穿到那个比较破旧了，还舍不得丢。在那个时代，我记得都还拿去做婴儿的尿片，哦、啊，婴儿尿片再用到已经破了好多洞了，还要拿去桌上当抹布，哦，那是一个很穷的时代。真的很穷时代呢，名字大家都叫金啊银啊，所以我们学校同事就金珠，哦，哎，金环，哦，还有一个很有气质的老师呢，居然呢名字叫金盆，哦。哦、他爸妈的蛮贪心的、哦、所以我也看到前几天有报道说台北县一天之内呢，同一个抢劫集团一天之内抢好多女人，这个其中有三个都叫月里、啊、那也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通用的名字、哦、所以你会看到哎，从地底下挖出来那些史料呢，居然有好多亚伯拉罕、约伯拉、雅各这些人同样的名字，那亚伯拉罕存在不存在？一定存在，他就同时代的人，所以名字都会雷同，而且他们当时的名字哈还会当地名，所以你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弟弟哈兰已经死了？哈兰是谁？哈兰是罗德的爸爸，哦，已经在乌尔这边已经死了。啊，当他们全家呢出第一个故乡乌尔，他去到第二个故乡哈兰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里也叫哈兰？他弟弟叫哈兰，那里也叫哈兰，那就是那一个城的族长，那个城的那个行政官。名字也叫哈兰，哈兰管的那一区就叫哈兰、哦、所以挖出来史料就有很多城市，也叫城市也叫拿赫，还有挖出来一个城市呢也叫便雅悯、哦、人民地名、啊、都会一样、哦、这就是他们当时那个时代通用的名字、哦、所以我们刚提到第一个，从他们订契约的习惯呢，你了解哎，圣经也在订契约、啊、那一个时代挖出来的古物也在订契约，第一个定契约同时代人，第二个人烟稀少让他可以到处搬家，第三个我们刚刚提到通俗人民、哦、第四个我们还提到说圣经写了很多法律的习俗，哎，都跟我们挖出来的一模一样的那种习惯、哦、哎，在那个时候法律呢非常严格，各位都知道世界最古老的法典汉摩拉比法典，那就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哦啊、这个汉摩拉比法典你知道有282条，那我举几条让各位了解到那种法律严到什么地步，你真的撞断人家一颗牙的话一定是牙齿要丢砍掉一颗、哦、你真的不小心把人家 眼睛给弄掉了一个眼睛，弄瞎了一个眼睛，真的要挖了一个眼睛出来，真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是医生医死人的话，亚伯拉罕时代的医生医死人10只手指头都要切掉剁掉、哦、如果建筑工人、啊、盖房子倒塌了压死人、啊、偷工减料，那个建筑工人要偿命，哦，那个建筑师一定要偿命，压死人家的孩子的话，那自己的孩子要去偿命，哦，这么严的法律。所以在那个时代，如果太太很懒惰的话，哦，不煮饭的话，哦，会被休掉，哦。所以我今天呢，虽然忙着要来上课，我也不敢不煮饭，我被休掉，哦。而且他们有时候，有的先生还严格，还这个坏到呢，不止把太太休掉，把她丢到河里去，哦。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你趁火抢劫呢？他就把你丢到火场里面去烧死，这么严格。所以你会看到说圣经里面呢，哎，常会亚伯拉罕遇到一些事情就会苦恼，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法律就这样，所以他蛮苦恼。我举个例给各位哈，我们说继承方法，我们举这个例就好。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依照他故乡整个两河流域的法律，你没有继承人怎么办？他们的故乡就有这种法律，家里的仆人可以来继承，你只要把仆人带到城门口去跟大家公告，然后写了河边抓一些泥土赶快写出我的继承人是谁、哦、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就写说亚伯拉罕跟神讲，你又没有给我儿子啊，所以我的仆人以利以谢要当我的继承人、哦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继承人呢继承亚伯拉罕所有的财产，但是他对亚伯拉罕必须呢照顾到他终老、哦、为他埋葬、啊、他得到的报酬就是 亚伯拉罕所有的产业都给他，就是继承法，就是当时的法律哦。所以你会觉得说奇怪，他不会去抱一个孩子来吗？干嘛用家里的佣人来当继承人？因为法律就这样。后来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不是，你生的才要继承你哦，你的仆人绝对不能继承你。所以亚伯拉罕后来他又想出第二个办法，他既然是我生的，那我太太又不能生，那我怎么生？请问他怎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让他的女仆人夏甲，那夏甲是埃及来的，黑黑的呢，哦，黑皮肤的，他竟然愿意跟他呢生孩子，他为什么不会明这个门当户对的娶一个？因为他们的法律，故乡的法律就是这样，就是家里的女仆人呢，可以呢娶为妾来生孩子，哦，这是第二个办法。啊，当然了，哎，有的时候呢，他们还有另外其他办法来生继承人，因为当时的继承人可以继承了很多产业，尤其是生长子的话，可以承受两份的产业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恶心的一个例子啊，哦，我以前看是很恶心的，啊，现在了解了就不会啊，哦。说犹大的媳妇叫塔玛，犹大知道哈，哦，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雅各的第四个儿子叫犹大。啊，犹大呢，他的老大娶了塔玛，没生孩子就死了；老二又娶他，也没生孩子就死了哦。那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没出来啊，这不是摩西律法规定的，这就是他们的故乡呢，就是这样规定。哦，你嫁给老大，老大没问你，没有生继承人，和你呢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可以跟小叔结婚，就都规定。那我们看到圣经就记载说，哎，犹大呢，哎，后来一看，哇，老大死了，老二死了，哇，这个媳妇大概克夫吧，他都没有去省察是他儿子不好，所以他后来就叫媳妇你赶快回家，回你娘家去。然后等老三长大再娶你，可是老三长大了，长大好久了，就是不娶人家。这个媳妇一天到晚穿着寡妇的衣服哦，都没有脱掉。哦，这媳妇真好，年轻轻的，她愿意长久这样守寡。照说呢，一般人的早就脱了，啊，穿漂亮衣服啊，到街上乱逛了，哦，再交男朋友。她不是，她一直等着老三来娶她。没想到，哎，居然我们的犹大呢，居然知法犯法，她居然没有按照他们当时的法律一定要去娶人家，居然没有。所以后来这个媳妇塔玛呢，一直等啊，等到好，既然我小叔不娶我，哎，等到了，听到她婆婆死掉了，哦，在他们当时的法律，婆婆死了之后哈，哦，那媳妇可以跟公公，就是如果没有生继承人的话，就可以跟公公呢生继承人。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塔玛是用这个方法呢生了一对双胞胎，哦，那我们看到呢圣经里面怎么写犹大？犹大头一天呢，他很气，哇，那个媳妇真不要脸，哦，把他揪出来，把他烧死，哦，这个淫妇要把他烧死。后来等到他听到，啊，是我的，那双胞胎是我的孩子，所以犹大呢终于想到我知法犯法，所以犹大讲一句话，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他没有骂媳妇，怎么这么不要脸来勾引公公？他说他比我更有义，他比我更知道法律，更守法，哦，啊，所以当然他玛呢听做了这件事，跟公公呢这样子哦生孩子的这件事，一方面是为了得产业了哈，哦，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等到下次再说哈，哦。那我们也看到说，圣经里面呢，哎，也有一些习惯呢，跟我们挖出来那些史料的习惯一样。他们在那个时代哈，哦，不管我们的选民呢，哦，连外邦都一样。这个祖父啊，爸爸要过世的时候，要跟孩子呢在祝福，祝福出来的话绝对真，绝对不能变，因为以后就照这个祝福的话就这样。实现哦，所以你会看到，当这个以撒呢在为雅各祝福之后，哎，以扫回来了，痛哭流涕，爸爸那么爱他，这个雅各是很偏心的，哎，对不起，以撒是很偏心的哦，他很偏爱这个以扫，啊，结果呢，爸爸这么爱以扫呢，他就是没办法改变他已经祝福出去的话，啊，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看到，哎，雅各呢后来这个快过世的时候，啊，他当然很喜欢约瑟。约瑟后来救了全家人，所以他后来叫约瑟带约瑟的两个儿子过来，阿公要祝福哦。我们看到约瑟多紧张，因为他知道他们当时的习俗啊，讲出来话就会算数，就会照那样子真的应验，所以他看到他爸爸雅各在替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是这样子交叉祝福，他就明明知道说这个老大在爸爸的右手边啊，对不对？祝福下去就长子啊，长子的名分呢，啊，会得更多 哦，长子叫马拿西，小的叫以法莲。他爸爸偏偏这样祝福，所以圣经写说约瑟很不高兴。哦，这约瑟说爸你错了，他就很不高兴。这样雅各说就是这样。所以果然你看这样祝福下去呢，老二就变老大。所以以后你会看到以法莲这个支派就成为这个北方哈、哦、犹太人十二个支派成为北方最大的支派，影响力非常高，人多势众。经常会闹事，你看士师时代哈，士师看那个士师记那边，你就会发现，哦，像那个基甸这个士师出来的时候，或是耶弗他这个士师出来的时候，带头出来跟他闹的啊，就是以法莲，哦啊，所以像约书亚也是以法莲这个支派，成为北方很大的支派，因为雅各这样祝福下去，他变老大，哦，所以你会看到一直看到先知书的时候，和西亚书那边，哦，你就会看到，哎，圣经常会骂以法莲你怎么样，以法莲你的不听神的话。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在骂以法莲，骂以法莲就是骂全部北方的各支派，因为他等于是人多势众，变成北方最大的代表。所以最后只要圣经写以法莲，就是北方所有的十个支派统统骂到了。哦，所以我们由上述这些呢史料挖出来呢，都跟圣经的习俗差不多。哦，祝福了就算数。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们这三个族长绝对存在，否则圣经记载他们的事为什么跟挖出来的东西都一模一样。哦，好，那我们应该要下课了哈。嗯，我们下课待会儿再继续上。我今天是告诉自己不要紧张，讲慢一点，因为我以前讲话跟机关枪一样。哦，好，所以我先生一直交代我不能讲太快哈。所以我可能会到时候没讲完也没有关系哈。我想二十堂课讲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时间多一点，我还可以多讲，跟各位多讲一些回教的事。如果时间不够的话，那没有关系，浓缩啊。那请大家同心默祷，阿门。